刚刚这个有罪是无罪是的这一个，他所用的这个例子啊，其实我们还可以扩充到很多例子上。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种情况啊，在很多学佛的人其实还是搞不懂，还是搞不懂。我有时候还看到学佛很多年的人还在讨论这种问题，就是像这样的，比方说没有学佛以前如何如何好像都还不错，怎么学佛以后反而变得不好啊，各式各样的，还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都还有这种困扰。那虽然这个因缘果报啊是很错综复杂的，以我们凡夫来讲看不清楚，每一件事情怎么多少因缘促成得这样的结果，我们是看不清楚的。但是那个原则是很清楚，原则非常清楚。就像这里讲的这个有罪跟无罪，这个原则很清楚，就是所有的任何事情呢、就从你内心去检讨，是符合佛法讲的啊、比方说符不符合这个三七道、八正道、七觉知等等等等，符不符合这些啊、那么符不符合这个慈悲喜舍啊等等等等，符不符合这个菩萨道的这种精神等等，或者符不符合这个戒定慧，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啊。那为什么那些学佛的人那么多年的还有这种困扰啊？类似像如果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很多人也是可能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该回去做原来那个职业呢，还是要放弃那个职业呢？等等，还是有这种困扰。那其实那个职业本身所牵涉到的也不过就是财富嘛，也不过就是这一生赚的钱多不多嘛，经济上宽裕不宽裕嘛，只不过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视，很多人很重视这一生这个银行里面存款有没有多一点，自己身边的金钱有没有多一点，很重视这个事情。当然有了这些有很多方便，你要买车可以买车，你要买房子可以买房子，你要去度假可以去度假，是很多方便了。可是实际上这些方便本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去度假，或者是刚刚讲买了这个买了那个，又怎么样呢？所以刚刚讲之所以有这个困扰，是因为对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啊，这个有一种过于重视或者有点依赖性。那其实这个也表示我们自己或者这样困扰的人的内心呢、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坚定，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坚定，究竟这一生我们真正生命的重点在哪里？是这样的。这现在的社会上的人好像觉得，当然这个是也无可厚非啦。比方说，一整年都在工作，这个公司他们有那一些福利，可以去度假，可以怎么样那样。但实际上，这个就顶多只是一个手段，这样子。不过，以那个比方说以美国这个做例子吧，他们并没有这一个佛法的观念，有很多佛法观念他们并没有，他们的社会知道要给员工去度假，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员工回来他没有压力，比较放松，他工作效率比较好，还是这一种心态啊。好，那是好，我们看26页啊，这个第六项亲自师与非亲自师。那么这一段很短啊，讲得很简单，就是亲自，当然这个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亲自的做布施，他所获得的福报，这个果报是超过 没有亲自去。那这个地方没有讲得很细节，别的地方有稍微提到。是啊，那我觉得原则上确实，如果能够亲自去做，这个还是我们去观察那个，实际上去亲手去做，跟比方说现在有很多管道，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管道可以捐钱，可以怎么样。可是说实在，如果亲自去做，确实就是当下那个内心呢，确实是不一样。从这点看，也先不管他将来福报的吧，就是那边，我们刚刚才讲啊，要改变自我，要修行，等等啊，还是要有这些亲自的行为。就简单讲，越具体，然后越多自己亲自的参与，这个是他，因为那个这种经验，刚刚我讲那个经验，这个经验本身呢，留存在我们的心事。那它的作用很多的，那这里讲很简单，所以我们尽可能既然要布施，那都有这个果报，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这样啊。第七点呢，细心施与不细心施，那这一点也很简单，那但是这个文字上啊，不是讲你心细还是粗，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那个准备。在那个过程中，对这个东西呀、啊，对这个要布施的这个东西呀、啊，有没有去准备它？有没有就是简单讲，这个是带培养我们的恭敬心啊、这个恭敬心很重要，不仅仅是对我们很尊重的对象恭敬，其实对一般的也要尽量栽培这种恭敬心。原则上来讲，不要对任何人啊，任何友情啊，有这一种轻慢心，就是不恭敬。那这里就是讲的，那这个区别哦，就是有这样的恭敬的布施和没有恭敬的布施啊，一样，它的功德福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哈。这个我们从佛教徒来看也很清楚，有的人确实非常的慎重啊，某一些事情，然后他真的会花很多的心思功。不过我觉得这个呢，不能够过犹不及。有的人有的时候他确实是很细心，但有时候又就是有时候太细心了，就是。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过滤这个过滤那个，那也不对。像这里来讲这个例子啊，就是花啊，有的人说只要把花拿去布施就好了，但有的人会把它看看怎么设计，然后那个有更好的庄严等等这样的。总之还是在那个恭敬心，有没有恭敬心这种敬意，这个是重点，是这样的。都一定有这个福德福报，但是有恭敬心的会增加更大的，而且也不一定只是财务上的果报，有恭敬心的甚至有那个欢喜心的，同样是布施，同样是亲手去布施，这个时候的内心有那个恭敬心跟有欢喜心等等啊，他得的果报的那个细节不一样，这个经论上讲很多啊。那么原则上还是你内心呢、啊，刚刚讲有那种欢喜心，原则上几乎任何具有欢喜心的，包括布施也好，或者别的事情也好，他这个欢喜心将来得的果报很殊胜。比方说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有一些人很庄严，不一定是美丽，但是很庄严。大概你看到他，你都觉得他，你跟他不会有仇恨，很特别。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就有这样情况啊。那我们如果想要有这样像这样，就是要像这样。为什么那样的人，人家看过去不容易伤害他，不容易跟他有冲突， 等等等等，这都是因为这个因，像这样的因而来的。佛陀是最好的例子。一般来讲，佛陀，任何人看到佛陀，很少很少不觉得说，哇，他怎么这么庄严，怎么这样子的殊胜，就是事先想要对他有这个敌意啊，或者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真正看见佛陀，远远的看见佛陀走过来，就那个心马上就改变了，而且是很自然的就改变了。那佛陀怎么有这样能力呢？也是这个原因，他过去生栽培的这个因，就是种下这样因才能得那样的果，是这样的。好，那这个第七项哦，其实意思也是很简单。第八项很重要，自相应施和自不相应施。好，我们看它说明了，布施时对于施和布施的果报具有明觉心，视为自相应施。这个是我们要具备的，要学习的。接下来，若只是纯粹跟随别人做布施而没有明觉心呢，那属于自不相应施，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一点呢，它下一页有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一点其实也很清楚，就是我们正布施的时候，或者布施之前，或者布施之后啊，那么以前我们说过，这个布施真正的静因啊，有两个，一个是那个施，这个施就是想要布施，愿意布施。同时也很明白布施的果报，很明白。那虽然不是前面讲的那个贪求，那是这样的。那具有这个呢，就是有这个和智慧相应。那如果是没有，仅仅只是简单讲，就是跟着别人做，跟着别人做也会有这个福报。但是他的当下是没有跟智慧相应的，是这样子。不过这个跟智慧相应不相应呢、到底要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明坤长老他希望继续说明的，是这样子，是这样。那在这一个刚刚念的第三行啊，在此必须说明，在布施时只是对布施的因果有醒觉心，已足以形成自相应施。所以他的条件不是很严格，不是需要很细微或者很特殊。原则上只要对布施的因跟果有一种明白清醒的了解就可以了。简单讲，有这样的一个觉察，知道有这样的因，有那样的果，就算是跟智慧相应，而不一定是说要跟更深入的那个智慧啊，像这一页最下面讲的，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我们看他的说明，他说关于这一点呢、在此必须解释如下的：每当布施时，都必须具备观智，如底下这样说。我这个是一般讲的三轮体空，我这个布施的人是无常的，点点点点。明坤长老意思说呢，不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不同的作用啊，就是当下观察无常。那这个的目的是要培养修止观呢、修止观的智慧，这个是比较深。那其实我们如果已经学佛了，而且也学得比较深的人呢、应该是要鼓励自己具备这样的。这个是跟空、跟般若、跟智慧、跟无我无常相应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这里讲的跟智相应的布施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只是说明白的因果，明白的布施因果，这个就可以 所以这里讲的不是一定要具备这样的深度，否则的话呢，一般的人是没有的。世界上一般的人没有这样的深入的。如果没有这样深入，就说他们没有跟智慧相应，这个有点稍微要求太严格。好，那27页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但是如果学习刚刚讲学的多的深入的，你的能力如果做得到啊，其实还是国力。正布施的当下啊，除掉明白这个因果，明白这个因果呢，这个是跟缘起、跟因缘果报、跟缘起、跟世间的这一个真实啊，这个是符合的。所以这个时候跟智慧相应，这种智慧一般讲啊，这个因果啊，是一般讲的这种智慧。也还是世间智慧，世间智慧，但是他的要求到这里就可以。可是如果学佛深入的人，你要配合上出世间的智慧，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啊，培养出世间的智慧，那就应该鼓励当下观察，而且应该是培养具备这个习惯，那你很自然就可以这样做。如果一开始稍微勉强，或者有时候忘记，那你就对练习正布施的当下，这个其实不容易。正布施的当下，我们的心要记得做这样的观察思维，这个要有点练习才做得到。但是真的应该鼓励，因为这个还是培养出世间的智慧。那这里特别提到无常，无常可以破除我们的执着，就是刚刚讲的，这是出世间的智慧的培养的一个方法，是这样子。那27页的这上面这个部分呢，最后的那一段啊，最后那一段就是事实上，欲培育观止的人，首先呢、必须舍弃我他男的女人的观念及我和自己的假象，而只是观照他们为名色蕴。这个是非常正确，而且这个才是实际上的程序。刚刚讲这个要破除对我啊，对种种的执着啊，从大圣是这样说，但是要是南传啊，他们还有那个细微的程序啊，因为光是这样子其实蛮抽象的。那他们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生命啊，其实不外乎物质性的，这个就是色法，就是色蕴，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蕴了。不外乎是五蕴，就是这个色蕴，还有受想行识。那这一些观念，我啊、人啊、男人、女人啊，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一些五蕴之上的。那但是南传佛教呢，他们的教理啊，是认为这个蕴本身也是无常的，蕴也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四圣谛，特别是苦圣谛底下的。无就是苦空无我无常，他们也是这样观的，也是这样观。不过他们的重点呢，跟大圣还是有点稍稍不一样。但是从这一点来看呢，还是可以用他们这个来练习。就刚刚讲，他们要去观察的是这一个我们的生命的组成的这个部分。就是五蕴，观察五蕴的本质是这样的，是这样。那么五蕴的本质是这样，但是五蕴呢、五蕴是真实的，对他们来说，五蕴是真实的，是这样子。那这一点，因为南传的教理跟大圣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我们暂时不要觉得这个有冲突。他现在这个练习也是很有用， 因为具体的去观物质性的这个色蕴，这个很具体啊，像我们的那这个色蕴有粗糙的也有细微的，特别是在大念初经，大念初经里面的观身啊，观那个身念处啊，我们的身体这个色蕴就是这一些组成的东西，里面的那些五脏六腑、地水火风等等等等的，是这样的。至于这个名，就是色受想行识也是一样。那么这样的在禅定当中培养止观的能力啊，确实可以观到这些蕴的本身。南传的看法是说，想要破除我执啊的必要条件，必须你确实能够观到这种对象，物质的最基本的这个色法啊，或者是心理上的这些蕴啊的最基本的组成成分，就是我们的心念，或者是那个受，或者是想，这个就是受念处、心念处，最后是法念处啊，必须观到这些对象以及这种层次的对象，而不是那个刚刚讲那个很抽象的，或者一大块一大块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这个物质性的这个身体。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那不能破除我，要观察到这个最细微的最基本的单位，然后在那个地方去破除，那这样才一方面是比较容易，二方面是才能彻底的破除我的执着。好，那总而言之，这个部分是止观啊，培养出世间的智慧啊，是这样。那么那前面讲的这个布施啊，有没有这个就是刚刚讲，一般来讲没有必要，这不是它必要条件，但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自相应识跟自不相应识，那至少应该要具备哦，就是清楚的觉察到因跟果，布施的因跟布施的果，是这样的。我们看27页，这是第九点哦，第九项，这个叫做有形施跟无形施。好，那这个内容也跟我们很直接有相关，也有很具体的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它解释，有形施是在犹豫和受到怂恿之后才做的布施啊，所以同样是布施啊，这个整个过程也有很多千差万别。那这里是说啊，曾经有犹豫，或者曾经是受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那你结果你才去做的，这个叫有形施。无形施是自动而无需受到怂恿的布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具备啊那种无形施，但是有形施也不是那么的不好。我们来看这里面的讨论啊。在此有形的意思是指啊，在某人犹豫不决或不愿意布施的时候啊，促使或认真地请求他布施。这当然就是还有别人了、啊，有别人来推动啊，来等于说是带动他的这一个意愿，是这样的。那结果他还是有去做布施。不过到底是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程度算是有形，什么样的算是无形，我们要看看这里详细的说明。接下来说，但是哦，一个简单的请求哦，这并不算是怂恿。比方说有人提出来的啊，那我们当下就答应，那是有人有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请求啊，这个还不能算是有形施，因为我们很快就答应了，也没有去犹豫不决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情况说，例如 当人还未决定是否要做布施，然后呢，当时啊，有人来向他讨取食物，而他愿意，而且也毫不犹豫。那所以这个都不算是有形施。有人虽然有人来讨取，不是说没有人讨取，我们主动的就这样做。虽然有人来讨取食物，而当下我们就愿意了，也没有犹豫。所以这个原则是说呢，这是一种对简单的要求做出的自动反应的布施，因为他因此呢，他是没有受到怂恿，所以他属于无形施，是这样的。所以原则是这个，原则不在于有没有受到请求，原则是重点是摆在那个有没有那个受到进一步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劝怂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有形施；如果是很快的就愿意，又不犹豫，或者很自动的反应的，这个都算是无形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个是在倒数第六行哦，另一人在受到相同的请求时，首先并不愿意，而且拒绝布施。但是在受到，假设有人这样说，请做个布施，请别贴说，然后再一次的催促，他结果还是做了布施。然后这一种啊，在受到催促，注意这个用的词汇哦，催促，这个就算有形施了，有形施了。所以之前是不愿意，但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就改变了意思，就变成愿意。这样算有形施，有形施，有形施。但是下面还有个状况啊，倒数第三行，即使没有人前来请求做布施，如果某人先想要做布施，注意后来又想不要做，好，现在这个比较复杂，就是这个人他自己已经先想了要布施，可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想不要布施，但是又经过一番自我激励，最后还是做了布施了。这种道理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那明宽长老说，这个算有形，这种属于有形，有形。所以呢，最后也做了布施，而且最先是想要，但是中间曾经有不想要。虽然又经过一番的可能挣扎或者思维，这个很可惜，这样还算是有，这样也仍然算是有形施。那么明坤长老并没有明白说有形施跟无形施的果报有什么差别，没有明白说。但是很明显的，无形施啊，应该是比较殊胜。不过呢，不客气讲，就算是有形施啊，也比没有要好。这个有形施就是有这个过程，有一点犹豫不决，或者有人再一次的欠，或者自己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最后还是做的布施啊。所以也还是应值得鼓励的啊。但是因为有这两种啊对比起来，我们应该还是要勉励自己，具备朝向那个无形施的。那这个讨论跟这样的区别啊，很好，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认为是这样。其实呢，当然有的时候是特殊状况，我们确实不容易贯彻到底。有时候确实中间会改变了，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对很多事情呢，我们要有坚定的了解，坚定的意愿，不要在过程中被某一些事情、某一些因素改变的，这个是重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总是在学习过程呢，也难免。那我觉得 刚刚讲那个是一个重点。第二就是说，万一有这个情况，啊，后来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施了，那这事情就是完成了，我们应该检讨一下，应该反省一下，要反省，免得将来啊，再类似的事情，万一这个过程中有重大一点的因素，说不定我们就放弃，也就不布施了。说不定会这样子，因为这个有形施啊，为什么不那么理想？就是这个摇摆、动摇，或者是改变，还是有那个因素在里面。好，然后我们看28页第十项，这个叫乐施与舍施。那也有这两种啊，以愉快的心做布施，这个是乐施。而以平稳不苦不乐的心做布施舍施，一样，这里并没有去说到底哪一种。我们想想看呢、啊，看样子是两种都很好啊，愉快的心来做布施，或者很平静、很平稳，也不苦不乐，是这个叫舍施啊。我当然一定有这两种，这两种也都值得鼓励，也都比没有布施要好很多。那一样哦，我相信他得了果报也是会有点差别。那么自己可以选择到底是要以愉快的心做布施呢，还是以平稳不无乐。那而且也有可能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因为我们的内心其实很难自己完全掌握，有的事情我们可能那一次那个场合那个对象那个东西我们很愉快，有时候也是很，我想后面这个平稳不苦不乐啊，如果是偏向负面的意思，偏向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点觉得可有可无，有点觉得可有可无，因为这个东西大概也不是太重要，我们也觉得啊、如果是那样那就表示不是那么理想啊。那因为这个字面上翻译之后啊看不太出来。那有一种是可以鼓励的，就是我们叫做平等舍，后面会有讲哦。平等舍就是呢，没有去区别对方啊是什么样的，他是很殊胜呢，还是一般平平凡凡的呢，还是很差劲的呢？完全用一种平等心，这个在马上啊有一个印度的这一个长者的故事，那明坤长老就鼓励我们要学向这个长者学习。那个长者在布施的时候啊，完全不做任何对对方的这一种高低的这一种差别心。如果是那样，那个是很殊胜。但是我看这里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只是一般的。有点我们讲的就是有可有可无，有点那个不关痛痒，那个就是很一般的，也有果报，也有这个果报，但是如果这样对比的话，还不如用愉快的心，愉快的心去做布施啊，这个我们自己还有对方，除掉布施以外，还有一种快乐。我们常讲的作为善这种快乐，那种快乐，那这种快乐啊，是一个很强大的推动力，这点我们应该要重视。布施的时候，如果具备像前面讲的，没有贪着的，那很愉快的哦，乃至这个很细心的、很恭敬的，乃至有跟因果相应的，明白布施的因果。跟智慧相应的，又加上前面那个无形施，很自动跟不犹豫。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里算是第十项哈、哦。我现在发现呢、哦，我们这样子讲是一项，然后有两个啊，每一项里面有两种去做对比，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刻板。实际上是要把那个就是比较理想的 你要想办法，想办法多具备，就是你一次的布施，一个布施里头啊，要想办法尽量具备所有比较殊胜的那一种，其实是这样子。所以我刚刚想了一下，就刚刚讲的，如果你能全部都具备，以刚刚讲的这个到这里第十项啊，那你这个布施已经很不简单了，很不简单了。所以这个你问长老啊，提出这么多，我看他的用意也是这样子，并不是刻板的一项一项分开来，其实最后是把它总结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又是愉快的，又是没有贪着的，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底下还有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布施，可以说是布施波罗蜜。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好，大家辛苦，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回向。那希望今天的回向，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是9月21啊，我们自己要更从内心的发出光明，发出那一种温暖，真正希望这个社会啊，世界啊，能够安定。